从正面上来说呢，佛陀劝勉我们说啊，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常当摄念在心，应当常常保持正念。那么常当这个常的话呢，只是两，是说在两种情况之下，你都要保持正念。第一个呢，在你没有面对境界的时候要保持正念。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贪烦恼很重，那么我们在没有碰到我们这种贪烦恼的境界之前，我们就要主动的在极静的环境当中来习住缘故，来修止观，来对治我们的贪烦恼。好，这是第一个。好，没有面对境界的时候。第二个呢，面对境界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在极静当中所思维的法意啊升起来，来调伏我们的烦恼。好，那么这个是面对境界的时候，也要升起我们的正念，所以这样叫做常。好，不管坐中修也好，立缘对境修也好，都要不断的升起我们的这个正念。好，那么这叫常当摄念在心。好，佛陀这样劝勉我们。那么相反的，佛陀说啊，如果说呢，我们失去正念的话呢，则失去功德；失去正念的话呢，就会失去一些这个功德啊。好，那当然所谓失去功德的话呢，当然就是前面讲，你要能够摄念的话，能够成就闻思修三会，那么要失念的话呢，就失去闻思修三会。好，那么我们可以再讲再清楚一点，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说，所谓施诸功德有四种的形象。第一个呢，就黑板上写的，第一个呢，般若不能清净。般若不能清净，就是说般若很快就会，般若波罗蜜智慧很快的就会被破坏掉。就说一个人，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当中，我们听闻佛法，我听闻佛法之后呢，我们下去也去思维，如理作意，去思维，不能思维它。好，但是呢，却不能够好好的去以这个思维的法义来调伏我们的烦恼。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说不断的去意念我们所修行的这个正法。好，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仍然啊，随着我们的老样子，看到快乐的境界就去贪，看到痛苦的境界就去嗔。不但随着我们这个老样子，也不会常常意念我们这个所修行的这个正法来对治它。那么这样的话叫做失念。那么这样的话，失念的话，我们讲般若不能清净，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我们所文字当中所赞美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啊，很快就会被破坏掉，不能清净。就像一个瓶子，你上面在灌水，那底下在漏个洞，在漏水，你再怎么灌啊，瓶子永远不可能满。好，那么一样的道理，你今天不断的闻思，一个礼拜听了那么多堂课，但是呢下去之后碰到境界，仍然呢，不能够常常意念我们所思维所闻思的正法的话，那不断的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般若波罗蜜是不能够成就，也是很，而同时呢，正法成就很快就会退失掉，叫般若不能清净。第二个呢，律仪不能清净。这个利益指的是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这种造作，身口意三业的造作是清净的，透过佛法的修行能够慢慢的清净的这种利益，但是因为我们失念的缘故的话呢，很快的又会被染污掉，叫利益不能清净。就是说比如有的人，他在佛堂的面，在佛堂里面，他会很精进的拜佛打坐诵经，那么或者在教室里面或者在阅读室当中能够不断的去很精进的去闻思佛法，那么他在佛堂当中或在教室这些三宝的境界当中，他都能够保持身口意三业都能够很清净。但是呢，他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却思念不能够对治的话呢，这个时候他身口意三业的律仪啊，清净律仪很快就会退失掉。虽然他在佛堂里面拜佛身口意三业很清净，在教室里面听经闻法身口意很清净，但是只要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去对治的话，很快的话就会被这个外在境界所染污，那么而退失掉。好，这叫律仪不能清净。第三个呢，失坏先所积之善法。好，就像一个人遇到强盗，一个人拿了一个人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走在路中间呢，遇到强盗，把他财物啊洗劫一空，那么一个人不能够啊正念正知，失念的话也是一样。他今天在解门上用功得到点智慧，行门上用功得到点功德，这些功德智慧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去思念，不能够常常保持这种正念正知的话，他的功德和这个智慧啊，很快就被推迟掉，所以叫失坏先所及之善法。第四个呢，障未所作善法之成就。今天我们来解门堂用功，在行门堂用功，得到一点微薄小小的利益，但出了佛堂或出了教室，马上就失念，这个时候呢，很快的就破坏掉了。你在上课当中所得到一点极静的心，或在佛堂当中所得到一点极静的心，很快就会破坏掉。只要你不护持它的话，我们凡夫都是不定种性的，不定聚啊。你只要你不去护持它的话，它马上就会破坏掉。好，这叫障未所作善法之成就。这个时候你这种解行的善根呢，叫栽培就不可能了，因为得到一点马上就漏失掉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若失念者，则失诸功德，一切功德闻思修三会功德啊，就不能够成就。好，所以是从正反两面来劝勉我们要好好的摄念在心呢。好，那么以上三点是就自力的功德来讲，好，成就闻思修三会。那么底下的话呢，名成多功德，说明利他的功德。好，能够摄念在心的话，好，也能够成就种种利他的功德。那么透过这利他的功德的话呢，能够啊，使我们积聚很广大无边的这种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好像成就多种的功德，福德跟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利他的因缘当中，其实随顺无相解脱门，能够入一切相，但是心中又不执着一切相，那么这个叫和光同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断的来行六波罗蜜，来饶益众生，但是又不会被众生所转。这个时候就能够成就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好像名成多功德。好，那这地方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段法说，好，第二段譬喻说。我们看这个文：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众，不为所害。譬如左楷入阵，则无所谓是名不妄念。好，第一段看法说的部分，好，道理的推论。好，一个人如果念力坚强，好，他在坐中栽培这种念力。那么同时他在动中的时候也能够啊，好，就不断的好意念他的正法，乃至到最后就他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他能够任运的在心中啊能够升起正法，他面对一些的境界的时候，任运的就很自然的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世间的境界就像梦一样，好像幻一样，像泡影一样。好，这样念力非常坚强的话呢，他虽然入于五欲财色名食睡这种大贼当中啊，而不会被所害。五欲，我们讲财色名食睡，或者讲色身香味触也可以的，色身香味触或者财色名食睡，这五欲的境界，对一个心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啊，就像大贼一样。他心中在解行当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功德，但是他没有受过训练，只要入于这五欲五尘的境界当中，马上啊被五尘境界所转。这个时候呢，先前所积累的一点功德马上被破坏掉，就像一个人碰到盗贼一样。但是相反的，一个念力坚强的人，他能够任运的观察这个世间就像梦幻泡影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他虽然在五欲的境界当中，他也不会被五欲的境界所害，甚至呢在五欲的境界他能够自由的游走，或能够创造一些的很多很多的功德来度化众生。像维摩诘经啊，你们讲那维摩诘居士啊，他到这个茶馆啊酒楼啊，他那个酒楼到酒楼里面呢，就跟酒女啊谈论佛法，告诉他们要发起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他念力坚强啊，那我们就不行啊，我们到酒楼去啊，我们就不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叫酒女啊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念力薄弱。甚至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这善财童子还有参访个淫女，他当然他是本体来说他是个法身大士啊，但是他是先个淫女，一个专做淫欲事的这个淫女啊。那么这个女众她就有这个本事啊，只要跟她在接触的人，看到她的人，跟她拥抱的人，跟她亲的人，都能够发起菩提心，就是因为啊，她成了法身的功德，所以她这个法身功德的境界当中，她有大的威德，她不仅自己不会被五欲境界所转，甚至能够转众生的心，转外在的五欲，所以能够成就种种大的功德，所以入五欲者众不为所害。底下第二个譬喻呢？譬如左楷入阵，譬如一个将军呐、啊，穿着铠甲，这个冲到这个敌阵当中，他的心中啊不会有所畏惧，因为你看这个将军的铠甲非常厚啊， 刀枪不入啊，所以他的心中不会有所畏惧，他敢带头往前冲。那么这譬喻，这个铠甲是譬喻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念力，这个念力就像铠甲一样，保护我们这个脆弱的念心呢、啊。那么这铠甲的这个念力的坚固缘故呢，所以我们入于无欲的这个境界当中，不会被无欲的贼啊所杀害，刀枪不入啊。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说明不妄念的这个功德，好，包括自利的功德，好，成就文思修三会，利他的，好，可以积极，好，来那个和光同尘，然后呢，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这个资粮，好，有自利利他的功德。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不疲倦跟不妄念，各位有没有问题？我们在修行一个法门当中呢，都是一样，都会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意乐，第二个加行。比如说就不疲倦来说，我们的意乐，我们观察、这个懈怠的过患精进的功德、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意愿、意乐，想要修行精进。那这时候加行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去思维、三种作意、六种意乐、来作为自己可精进的一个目标。好，那么再来呢，不妄念的话也是意乐跟加行。他意乐的话呢，你就是思维、思念的这个过患，这四个就像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说的四种的过患。那么相对的呢，我们思维、我们要能够不妄念的话，能够成就自利的文思修三会的功德，利他的、福德智慧的资粮、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的成就、那么这个功德，那么意乐成就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对于不妄念这个法产生一种很好药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实践加行、去实践它。那么要去实践不妄念的加行的话呢，根据入菩萨行论他说啊，有分这个外在的因缘跟内在的因缘、两种因缘的成就。外在因缘的成就就是说，你要圆这个善知识的境界，要依止善知识、包括我们的这个教授善知识，我们学院的师长，或者我们同行善知识，我们大家同参道友。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外教授善知识或同行善知识当中的这种环境当中呢，能够升起我们道心。这道心包括第一个，我们尊敬我们善知识，我们会以我们善知识的功德作为我们一个模仿、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那么你能够以这个目标作为学习模仿的目标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不断的、增上，你就会常常保持你的正念、不妄念。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道心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面对这种善知识的境界当中，我们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畏惧什么呢？第一个，面对师长，你会畏惧这个师长的呵斥。比如说你知道你的师长啊，能够了解你的心。那么这个时候你面对你的师长的时候，就会常常保持那种戒慎恐惧的心。就不妄念，就会常保持正念。就像学员啊，在我师父面前啊，都不会妄想。平常说妄想打了很多很多啊，但是在我师父的面前啊，就不敢打妄想，因为啊，怕老人家呵斥，有畏惧的心。那么或者是说，我们会害怕我们同心善知识会厌恶我们，会弃舍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强迫我们自己，来随顺我们的这个正念。所以这个加行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要随顺善知识，包括孝忠善知识跟同行的善知识，那么来升起我们正念。好，那么这个外缘的话，我们刚才讲是一种增上缘。那么清净缘的话呢，还是我们内心的这个如理作意，好，内心的不断的保持正念正知，那么这个就是如理作意，好，那么这个就是加行。好，那么当然在这个加行当中，我们也是要依止两种的这种动机的。第一个呢，依止我们对这个诸佛菩萨的恭敬心。这个入菩萨行论说啊，说依止我们对诸佛菩萨的恭敬心。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到说，我要是失去正念，打妄想，甚至起贪嗔痴念头的话，十方诸佛或者那法身大士啊、大菩萨，他们都有神通啊，他们会看到我们要打妄想啊。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是很惭愧，我们在那个地方起贪嗔痴啊，我们又是个出家人。佛菩萨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在打妄想，真是不好意思。这第一个，对诸佛菩萨恭敬心。那么第二个呢，一直不违心，不违因果。 因为我们思维，我们这样子打妄想啊，起烦恼、啊、造罪，那么果报、啊、当下成就。那么因为为不为这种未来痛苦三恶道果报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不断不断的随从我们正念、哦、来正念正知。好，那么就这个就是这个如理这个不妄念的这个加行，包括外在的意识三知识、哦、内在的如理作意。好，能够这样加行的话，我们就能够烦恼不入。好，那么以上就将不妄念的功德跟各位介绍过了。好，那关于作业、哦、各位一个礼拜只要写一题就可以了。好，一题，那么一题当中你就选、哦、我们这个礼拜当中两堂课当中、哦、你觉得哪一个法门、哦、最契你的机、哦、也就是说这个法门啊，这那个每个法门都是对着一种烦恼嘛，哈、哦。你觉得你这样的烦恼对你来说啊最出众，也对你的修行来说困扰也最大，那么你就这个法门当中好好的去整理，好写作业，好好去思维，好，然后就说作业，好作业写一题就好。那么在复讲，各位以后复讲也是一样，复讲呢你就讲一个单元一个段落就好了，比如讲无求、知足、远离，好等等，只要讲一个单元的内容就好了，好不必要说。把一堂课内容、哦、三个单元四个单元的内容全部、哦、讲过，不需要、哦、讲一个单元你觉得最契你的机、哦、对你来说最有迫切的需要的、哦、这个单元好好的去思维，好好去复讲。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
佛一教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17面，丙六禅定功德，丙六禅定功德。那在前面丙五的地方，我们讲到不妄念。好，那么所谓这个念的话呢，它是以铭记不妄为信，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的所缘境呢，能够常常的意念的，好铭记不忘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念的功德。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的。我们对佛号这个所缘记能够铭记不忘，那或者我们思维无常观，我们对无常这个道理能够铭记不忘。所以透过前面这个不忘念的这个总相的话呢，可以成就未来的丙六的禅定功德，还有丙七的智慧功德。好，如果我们在我们指的所缘记上铭记不忘的话，就能够成就我们的禅定的功德。那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智慧的所缘境上不断的意念铭记不忘的话，这个时候可以成就我们的智慧的功德。所以前面的不忘念，那它是个总相，那禅定我们智慧是它依着这个总相所升起的个别的功德。那当然要升起这个真实智慧之前，首先要有禅定的基础，包括欲界的禅定乃至色界无色界的禅定，有这种禅定的基础才能够升起真实的智慧。所以我们首先介绍这个禅定的功德。好，那么在讲这个禅定功德正文之前呢，我们首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如登比丘若摄心者，心则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是故汝等常当精勤修习诸定。若得定者，心则不散，譬如溪水之家善置堤塘，行者一耳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好，那我们请各位同学呢拿起今天的附表第23面。好，附表的第23面我们来看禅定功德这个大纲。好，那禅定功德这个大纲的话呢，分为三个大段。第一段的话呢是示定法，这个显示禅定这个法从因到果，它的因它的果。好，那这个第一段等于是一种总说，总说这个禅定的因以及它的一个果。好，我们看示定法分为两段，第一段呢首先讲到这个禅定这个因。如等比丘若摄心者，心则在定。好，这个讲到禅定的这个因。那么这个禅定的因的话呢，它告诉我们啊，透过这种巧慧，佛法的这种善巧的这种方便的智慧呢，那么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个禅定。好，他说如等比丘若摄心者，我们一个修行人，以比丘为首的一切修行人，那我们今天想得到禅定的话，首先我们就要做这个摄心的功夫。 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摄心的功夫，哦，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这个所缘境上，哦，专因相续的安住，当然这个是主体，哦，这个主要的，但是我们的心要在所缘境上能够专一而相续的安住的话，必须有这种前方便，好，有这前方便的话，我们心才能够在这种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那在这个前方便的话呢，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好，要具足三个法门，第一个呵无欲，第二个气无干，第三个行无法。好，那么这个是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欲界的众生要进入色界的初禅之前，首先必须要修行的三种的法，一个呵无欲，第二个气无干，第三个行无法。那我们来大略介绍一下，那各位在过去的小止观的课程当中都介绍过了，都学习过了。那小止观当中的前面25方便，除了这个呵无欲、气无干、行无法，还有前面的具，另外还有具五缘，还有调五事，它比大智度论多了两项。那个是智者大师他根据其他的经论又发挥，又多了两项。那依着大智度论来说，就是这三个法。那首先我们讲到呵无欲，那这五欲的话呢，就是色声香味触，外在五尘的境界。那么五尘的境界呢，是我们一切众生受欲受乐的这个境界。我们在这个外在的境界当中，我们认为它是真常的，是快乐的，是常住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受乐，所以五尘呢就是我们受欲五欲的境界。那我们要喝着五欲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才有办法说能够安定的在那个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修行念佛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对世间的五欲去喝着的话，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强拉在佛法上面呢，各位我们会发现到说非常的困难，所以必须要先喝着世间的五欲，才有办法将我们的心在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好，那么喝五欲的话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他举了十种的譬喻，那么透过这十种的譬喻呢，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五欲的过患。那我们在实际上修行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十种譬喻当中的几种来喝着我们的五欲。那第一个的话呢，他说这个五欲它的过患得之转聚，得到之后呢，今天得到一分，然后满足了，明天呢，就想得到两分，然后明天得到两分之后，在未来就想得到三分。好，五欲它就像这个无底洞一样，会使我们的心越陷越深，永远没有办法填满，永远没有办法满足，除非我们对治。那他说五欲得之转聚，得到 越得到无欲想要得到更多，那个心 越追求越来越厉害，就像那什么，就像那个拿着火来 烤一个人的那个戒赖，比如说一个人身上长了一个戒赖，一个疮一个戒赖，就像我们的皮肤病那种情况那这种戒赖的话呢，拿火稍微烤一烤，那这个戒赖的痒本来很痒稍微烤一烤，它就会暂时止痒，但是止痒它是暂时的，当火一拿走的时候这个痒的程度比刚才更厉害。这有点像我们各位可能都得过香港脚的那个经验香港脚你去抓它平常很痒，那你去抓它暂时好像止痒，但是等到抓完了之后更痒更难过，那更痒那你再去抓它暂时满足不痒了觉得很舒服，但是你一停下来之后更痒，甚至到最后抓破皮流血那就是这样子。五欲的境界亦复如是，我们得到永远不会满足，只会不断的要求更广更多。第一个得之转聚，第二个呢，五欲本身是无益的，没有利益的，就像什么狗在啃那枯骨头一样，你看那狗在啃那枯骨头那骨头本身事实上已经没有味道了，那狗一边啃那骨头一边幻想那个刚才那个肉的味道，啃啊啃啊啃啊，好，那在那个地方以自己的幻觉得到满足，那甚至啃到最后骨头啃破了然后把它那个里面的皮表皮牙齿里面的表皮口腔里面的表皮把它刺破刺出血出来，那狗喝到这个血的话，它觉得这个腥膻的味道真是美，
他不晓得说其实这个血就是骨头刺穿了他的这个上下颚、哦、才自己从自己身上流出来的还是自己的血。那么五欲也是一样，没有利益啊。好，你他五欲本身，我们如果以这种我们智慧眼的观察，不断的瘦瘦的不断的去观察它，我们会发现到说这个这种五欲，色身香味触，我们认为快乐的境界，实际上只是我们过去业力的一个显现而已。你说这个女色很美，但是你说再怎么美，那个你看小鸟看到这个再赞美的女众，一定赶快逃走，因为他看到女众就很恐怖。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业。那我们有这个业，所以我们看到它就很美。啊，同样的，就像那个唱功上人说啊，这个眼镜蛇啊，走路扭扭捏捏的啊，那公的眼镜蛇看到母的眼镜蛇啊，看着觉得很美啊，曲线美啊，走路啊扭扭捏捏，真好看。那我们看到这个眼镜蛇啊，相信大家看到你跑，赶快跑掉，吓都吓死。为什么？没有这个业力。好，同样色尘。这个那个公的看到母的就感到非常兴奋，那我们呢看到它就感到非常恐怖，为什么？业力的关系。所以五欲本身是没有真实利益的，它只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所呈现出来一种幻觉。这第二个譬喻，像狗啃枯骨头一样。第三个呢，五欲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论，就像这个鸟在追逐着这个肉块一样。比如说你把一个肉块丢到这个麻雀一群麻雀当中，那这群麻雀啊看到这个肉块啊，就是你争我夺啊，夺了死去活来啊，好，然后就为了争这个肉块。那我们看世间的人在追逐武艺，不也是这样子吗？好，比如说在为了追求钱财或者追求声名，好，那么这个权势这个地位是大家所共同喜欢的，我们为了争到这个权势这个地位，每个人都是一样争得头破血流啊，死去活来的，就像一群鸟啊在争对这个在争一对这争一块的这个肉一样，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要是贪着无欲的话，我们会去追求，那么自然而然我们跟其他欢喜无欲的人会不断去追求的话，就会增加人与人之间这种斗争。所以一些斗争的根本就是从欲，从我们那个欲心而升起的。那么第四个譬喻呢，五欲烧人，五欲它烧害我们的这个我们众人的法身慧命啊，就像什么呢？逆风直聚，就像一个人逆着风拿着火把一样，那逆风而拿着火把逆风而行的话，那风很大，就会像火把上的火啊反烧过来，烧到我们这个拿着火把的手。那么这譬喻说，我们一个人呢，如果单着五欲的境界，那甚至会造作违背因果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到最后恼害的话还是我们自己。好，为了追求色身香味处，我们去造这种杀盗淫妄的这种罪业，到最后呢，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好，那五欲的快乐实际上是很少的，但是痛苦是很长远的。好，第四个譬喻。第五个呢，五欲害人。好，五欲实际上是害，会恼害我们这个众生了。好，就像我们一个人踩到毒蛇一样。你踩到毒蛇的话，这个毒蛇啊，马上啊反咬你一口。那么五欲也是一样，你不跟他接触则已，当你跟五欲接触的时候，他马上反咬你一口。因为什么？当我们神圣我们贪烦恼，在翻转外面的这个色欲，男女色，以这贪烦恼来看的外在的色欲，攀缘外在的色欲，色尘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心中起贪烦恼来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同时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就种下一个三个道的种子，因果同时具足的，就好像那个人踩到毒蛇一样，毒蛇啊马上反扑回去，那么样的快。所以五欲害人呢，是伤害我们自己啊，就像我们踩到毒蛇一样，伤害是迅速而且强烈的。那么第六个呢，五欲无实，五欲它本身是没有真实性的，就像那个什么梦所得，就像梦中所得到的境界一样。我们今天在梦里面，梦到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众，或者在梦中里面，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女众啊柔软的这个身躯，事实上梦醒了，什么也没有。那么 在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呢，一切众生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它都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种子啊所变现出来的。刹那身、刹那灭，那么刹那灭又刹那身，那么这些境界事实上只是阿赖耶识的一个影像、一个相分而已。那么它本身呢、啊，确实就像梦一样，它本身没有真实性可得，它只是阿赖耶识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分，它本身没有真实性啊。那么你今天得到快乐的境界也好，痛苦的境界也好，都像梦中的一样。第七个呢，无欲不久，不久，快乐是不会久的。就像什么假借虚余，好比说你今天有人给你1000万，但是给你1000万，给他不是永远给你，他只给你10分钟，10分钟之后马上要收回去。你能够得到1000万的那种快乐啊，只有10分钟，10分钟之后你又恢复到贫穷人的那种心情。无欲也是这样，你看无欲，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色尘，看到这个男女色，好看的男女色，或声尘，听到别人赞叹我们的话，或者香尘、味尘，比如说我们吃到好吃的饮食，触尘，我们接触到这个女众啊，那个柔软的这个身躯。那么你看这种快乐的境界，事实上只有几秒钟而已，对，再怎么快乐，事实上维持只有几秒钟而已。就像所以说，它是五欲的境界，它事实上是不会长久的。假借虚余，就是好像一个人借你钱，给你钱，给你1分钟，1分钟之后就把这1000万收回去。快乐只快乐1分钟，1分钟之后啊，还是一样，行苦的境界，事实上没有真实的快乐境界可得。那么第八个呢，五欲呢会带来我们后世无量的痛苦。就好像一个人，看到这个树上个美好的这个果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爬到这个树上去啊。去摘这个美好的果实，那么摘的时候呢还不肯下来，摘的时候就在树上吃，那么一颗接着一颗的摘，那么一颗又接着一颗的吃，那么这个时候同时呢，就在他一边摘一边吃的时候，同时底下有个人拿一个斧头啊，大力的砍那个树，砍，砍到最后这个树砍断了，结果这个树上这个人吃水果这个人啊，就从树上掉下来，摔得头破血流，摔死了。我们得到无欲的快乐也是这样。得到五欲啊，快乐是几秒钟的。我们刚刚讲假借虚余啊，几秒钟的欢乐。那么未来世，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因为我们这个心中随便贪烦恼，甚至我们为了追求五欲，造作很多的恶业。那么因为恶业的缘故呢，这个势必引导我们未来啊，到地狱恶鬼出生，受无量无边这种生命的痛苦。那个这个。想一想啊，是划不来啊，所以后世啊带来无量的痛苦。那么第九个呢，五欲呢，它可以先让我们得到快乐，但是后来必定会遭受到痛苦，就像这个舔刀刃上的蜜糖一样，快乐一下子，但是呢痛苦啊，是必然的，而且是恒常住的。那么第四个呢，五欲呢是跟畜生共同的。就是说一切众生呢都想要离苦得乐，那么我们人道众生也是一样，畜生道这个猫啊狗啊老鼠啊这个蚂蚁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想离苦得乐，那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一样的追求无欲。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是跟众生，我们只是一向追求无欲，对这个生命呢都没有个理想，没有个目标的话，那跟畜生有什么差别？畜生也是在追求色身香味触无欲的境界，但这个五欲的境界当中，不断的以这种虚妄的境界来填补自己的内心的空虚。那么我们如果一个人只是不断的在追求无欲，然后来填补我们心中的空虚的话，那跟畜生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本质来说，只是形象上不同，本质来说事实上是一样。好，那么这个就是喝五欲。那么透过喝五欲的话呢，我们呢就能够慢慢的远离我们对这种欲界的戏缚。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修属习啊，或修不净观等等的法，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得到禅定，进入初禅。好，那是第一个喝五欲。在那个气五盖，就是气舍，睡贪欲的盖，嗔恚盖，睡眠盖，吊合盖，衣毁盖，这是 气无干。那再来这个行无法，好，这个无法的话就是这个欲，第二个精进，第三个念，第四个巧慧，第五个一心，好，就是说前面喝者无欲，这是个方便。那么喝者无欲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善法的追求啊，要产生一种强大的意乐，好，那个就是行无法。那么这个欲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得到这个初禅，这种初禅的乐，要有一种很殷切，十分殷切的一种盼望的心，十分殷切的一种希望的心，好，那这个就是欲。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欲呢，接着带动了这个就是精进，好，我们为了追求我们的目标，好，得到这个初禅的乐，所以我们要持戒精进，要习诸缘物，要好好的好从早到晚，好多去在解行二门上好好用功，然后来满足我们的这个愿望，好，那这个就是精进。第三个呢，念。那个念的话呢，就是这个意念啊，这个欲界的这个苦出障。那么相对的呢，好，意念的这个初禅的这种圣妙出，这三种功德。那么意念欲界苦的话呢，好，我们意念这个欲界有这种生老病死啊、爱别离、怨憎会，好，五阴炽盛，求不得五阴炽盛，好，种种的苦，好，种种的那个身心的苦，苦苦坏苦辛苦，很多的苦。那么初的话呢，好，是我的欲界果报的这种粗重，非常的闷重。那么障的话呢，障碍，好，是为意念这个欲界的这种果报，它有隔障，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墙壁啊，我们因为这个欲界的色法是非常粗重，对，墙壁就穿不过去，好，那么意念欲界的这个果报是苦，是粗重的，好，障碍的苦粗障。那么相对的呢，好，这个粗禅呢是圣，是妙，是粗，好，那么能够这样意念这种欲界的苦，好，如痈如病，好，如疮，好，这样子的意念这个欲界的痛苦，那么同时一方面意念的好这个初禅的这种圣妙出，好，种种种快乐的境界，圣妙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念。那么再来呢，巧慧，巧慧就是善巧的这种方便的智慧，就是说我们能够善巧的认识，好，怎么样安顿身心的方法，好，包括外在的25方便，还有内在的，好，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个身调心调息的方法，好，巧慧。那再来就一心，好，一心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心在所缘境上，好，专一而相续的安住，那么这个就是一心。那么喝五欲，弃五盖，好，行五法，那么这个就是摄心的一种方便。那么当然尤其以喝无欲，好，这个是最要紧的，好，最初的一个下手术，要先喝无欲。那这个喝无欲对我们一个这个修行人来说啊，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功夫，好，因为我们修行人的心呢，好，是很维系的，好，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在那个无欲的境界当中啊，好，我们要是惜福的话，好，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说啊，是非常的障碍。就像那个大智度论里面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个比丘，他在这个池边精行的时候呢，他闻到这个池子里面有这个莲花的香味，他闻了之后呢，不知不觉的就对这个香味起了爱着的心，就多吸两口，就是这个就是味尘啊，单找这个味尘。这个时候池子里面的池尘啊就走出来啊，喝着这个比丘啊说啊，你这个修行人啊，你不应该啊这样子啊偷闻我这个莲花石，这个莲花的香味，你这样子的话会有种种的过患，你这样子的话会使你这个心中的烦恼啊握者皆起，像一个睡觉的人啊，哦，这个被人家刺激了，哦，全部都起来了，因为你这个是因为你单着这个未成的缘故呢，哦，所以说你会啊带动你很多很多的烦恼，哦，像喝着这个比丘。结果过了一会之后啊，有另外一个人来，哦，另外一个不是修行人，另外在家人来了，他来到池子旁边，啊，就进去到池子里面，啊，把池子这个莲花石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呢把里面的花一朵朵的拔下来，然后那个枝叶那个根啊茎啊踩得乱七八糟，见他的一个个死掉了，他就要走掉了，扬长而去。结果那个比丘看到怎么这个池神这个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讲，怎么回事呢？他就问那个池神，你为什么我刚刚只不过闻点香你就喝着我，那这个在家人他那样子的践踏你的池子，一句话都不讲。 那这个持身说啊，因为你是个修行人，你的心很清净，所以你沾到一点染污的话，这个对你的影响就很大，对你的过患就很大。那刚才那个人啊，他本来就是个烦恼很粗重的人啊，他本来就业障是很重的，他种完那这个池子里面再摘几朵花，把池子践踏的七零八落，就他这个惑苦的这种粗重的身心来说啊，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差别。他本来就很粗重，本来就很染污了，他造了的这点业，就他原本的业来说，事实上也算不了什么。他既然已经那么，因为他已经那么粗重了，所以我也懒得呵责他了。好，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修行人心是很维系的。我们平常如果对五蕴没有呵责的话，纵然我们在不断的在加行，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啊，功夫很有限，使不上力。就像那个船，你看那个船啊，你把船加足了马力往前冲，但是呢，你那个船缆啊，一方面绑在岸上，你没有把它解开。你那个船拼命的往前冲，但是你那个船缆啊、绳子啊，你没有把它解开，你冲了再用力啊，也没有用。一样的，我们修行人，你今天对世间的无欲不能够呵责，整天在这个地方用功的拜佛、听经、思维法义，对无欲不能去确实的呵责的话，那一切的功夫啊，到最后都变成虚空了。因为我们修行人的心特别的细哦，所以这个五欲对我们影响啊，特别的厉害。就像学生过去听我们过去有个学长啊，他以前住在文殊院，在那个地方闭关。他闭关的时候呢，他隔壁住个老法师。啊，因为有几个有一天来了几个女信徒啊，上去找那个老法师。那个我们那个学长，他闭关的学长啊，他那个时候在拜佛的时候，猛然头一抬头一看啊，看到那个女信徒啊，他说这个影像啊，挥之不去啊，一整天啊都忘不了。他说那个女信徒并不是多么样的漂亮，但是就是印象就是很深刻。为什么？因为修行人心很静，很清静啊，也很寂静啊，所以外在一个境界的刺激，对他影响就很大。那如果在家的人，他整天看到那个境界，他看了就忘了。那因为我们修行人心很静，所以对我们影响就很大。所以这合五欲这个事情哦，对我们来说哦，特别的这个要紧。好，那这讲到说，从凡夫进入到这种初禅，好的一种方法，就合五欲、弃五盖、行五法。当然，如果说到初禅以上，到要进入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要呵责，好，只是呵责的这个境界不一样。因为在初禅以前，我们要呵责色声香味触五欲的境界，但是呢，到了二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所呵责的，就是初禅的觉观。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一个修行人啊，他透过这种行无法这种思维意念这种欲界的苦，那么色界的乐、初禅的乐，不断的意念，然后一心在行这个修禅、修止观的缘故呢。所以他得到初禅，当他得到初禅的时候呢，他亲证这种欲界的乐，也同时也亲证了，也确实的感到欲界的苦。这个时候他心中啊，就产生极大的喜心，极大的欢喜心。这个时候称为离身喜乐地，进入初禅，离开这个欲的境界了，内心极大的欢喜。那么这种极大的欢喜心呢，视为这个欲界的乐，视为愁凉，这种一念那个欲界的苦，这种本身就是一种行事，这种觉观。那这种觉观的话，就一个想禅定想要增上的人来说，是一种扰动性。就好像这个大智度论举个譬喻，就好像说一个人啊，他很想睡，他就躺在床上很想睡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啊，三不五时给他推一下，推一下，然后再让他继续睡，然后过五分钟之后再又给他推一下，好，让各位知道啊。这心情是不太好的，很想睡觉的人，三五分钟都被人家推一下，这个时候一定会很想说怎么样叫那个人不要推我才好。那这个我们的觉观就是这样，他在入初禅的时候的那种觉观，对一个想进入二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障碍，一种扰动相，所以他呵责这种觉观，这种苦是苦，如病如痈如疮。这个时候呢，在修行，在这时候呢，喝着完了之后，接着在他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这时候进入二禅。
那么二禅的时候呢，好称为定生喜乐地。好，那么定生喜乐地的时候，他那个内心呢、啊，就喜心啊，那种心的喜啊，生的乐啊，是非常遍满，非常周遍，非常欢喜的。但是他进入二禅不久之后呢，他开始慢慢又感到二禅的这种内心的心的喜啊，是一种躁动性。他想得到更进一步的禅定的时候，这种二禅的这种内心的喜，对他来说是一种障碍。这个时候，他更进一步的呵责这二禅的这种喜的心，如病如疮如痈。啊，呵责完了之后呢，接着他修行他的所缘境。好，这个时候呢，他进入三禅。好，离喜妙乐地。离喜妙乐地是说，他把这个心的喜给舍弃了，把透过呵责的力量把它弃舍掉。那么这个时候只留下来的就是这个色身的妙乐，好，这个遍满这个全身的这种色身的妙乐。那么在离喜妙乐地过一阵子之后呢，他想进入更深的禅定，他要进一步感觉到啊，这个周遍全身的这种妙乐啊，好，是一种戏服，好，是一种躁动性。同时他也感觉到，好，一个佛弟子他也感觉到，在这种三禅的这种周遍全身的妙乐当中啊，要提起这个佛法正念来说啊，是不可能的，非常困难，没有办法视为佛法。因为三界当中最快乐的境界就是三禅的乐，这样快乐的境界当中很难以再修观，修无我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要弃舍这种妙乐，